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月20号，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中美贸易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鼎先生。
谢谢小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欢迎杨兴先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今天是我们2020年第一次和时事三人谈的听众们见面，或者说不能说见面，就是说这个
空中见面，
空中见面。对，那么我们说一声迟到的新年好，
新年问候是吧？
对对，那个2020啊，今天正好又是20号，好几个20啊。
嗯，
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各种新闻也比较多。那么我们呢，就是选择其中的一个几项吧，来大概的讨论一下。那么有一些消息，我相信也是这个广大听众也都是比较可能会比较注意的，包括上周在华盛顿发生的，就是美中贸易协定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正式签字了，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刘鹤副总理代表各自国家政府签字。那么再一个呢，还有就是在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内阁全体辞职，普京再次修宪，对这个俄罗斯政局也有一些未来也是有一些演变。这个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观众，我不知道年轻的观众知不知道，但是赵忠祥，大家叫赵老师，这个是中央电视台过去很多年包括像我跟杨兴先生在大陆可能小的时候就看他的节目长大的，
那是中央电视台最资深的一个播音员了。
对，他这个主播的这个新闻节目还有动物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真是看了很多。
他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男的电视台的播音员。
对，应该说是可以说是文革以后吧。在文革之前我不知道，因为我记得60年代，可能是65年还是66年，小的时候我去北京，在一个阿姨家，就是看到他们家在放电视。
那时候都是小的9寸的黑白电视，
小电视。他们家那电视倒不是太小，但我不知道是可能是进口的吧，就是，但是我就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中央电视台在播了。但是那时候是不是赵忠祥在播咱不知道，因为太早了。
我还是有一些印象的，那个时候赵忠祥每天的新闻联播都是他的，还有后来的后边最后边的天气预报也是他播，
是吧？
顶峰在台湾那时候看不到这些大陆的信号。
是吧，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人。
对，
一直到我去了大陆。
那后来他比较在这个媒体上知名，就是主要是一些社会新闻一些八卦什么的，这些比较多，因为他就退休了嘛，就是退休已经很多年了。那么他也去世了，这是算是电视界一个时代的一个象征，就是过去了，是吧？
这个赵忠祥当年我年轻的时候还在电视台工作过嘛，那时候赵忠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崇拜的偶像，
是吧？
效仿的偶像。
对对，是啊。那我们祝愿赵先生一路走好。这个最近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管它叫 SARS， 就是非典。那么这次呢，好像有一个新的叫法，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最近在国内从出现到现在蔓延开来，势头也相当的迅猛。这个一开始是在武汉发现，那么在武汉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武汉警方还逮捕了八个所谓传谣的人，就是说他们未经官方的这个许可嘛，这个在民间散布了一些所谓的谣言吧。这个那么现在看来，这个谣言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说确实有这么一个病在传播。那么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美国的这个疾病控制中心，包括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都对这些事发表了意见，那也引起了全国各地的重视。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这条消息有什么关注没有？
我记得在2003年吧
，SARS
非典的时候是2003年四月份，我记得是四月份。那个时候就是它当时叫非典型性肺炎，
对，
就是它的症状不是特别典型，搞不太清楚它的治病的原因啊，所以叫非典型性肺炎。来得非常凶猛，马上就蔓延开来。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嘛，北京还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地方，
对。
结果后来好多的人都隔离到小汤山去了，可能也死了好多的人。当时不知道这个非典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这非典后来是怎么没的，反正就没了。这次这个冠状病毒的治病的这个肺炎，好像跟当年那个非典还不一样。
是吗？
不是一回事，
不是
一种病毒，
病毒不同，
对，
就是不同的病毒，是吧？
病毒变异很快嘛。这次好像都是40到6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多，现在已经有200多例了吧？
270多例是吧？
271例，
我刚才看那个比较新的一个报道。
对，我看到1月20号的时候是224例北京有5例，
就是今天了。
今
天已经21了，中国已经21了。
这个美国方面其实反应也比较快，前天还是昨天，就是美国它不是移民局宣布对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要做这个筛选嘛，就是检查，特别是如果是源自于武汉的
是吧？
对，他要就是做一个比较认真的来这个检查，因为一旦如果有带病菌者或者病毒者进入美国国内的话，他也可能在美国也传播开来，所以呢都比较担心。我今天看见有人发了一个消息说，武汉有一个孩子好像发烧什么，就出现这个症状，家长呢也很着急，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武汉的医院，他可能有各种担心吧，说家里面能力很强，弄了一个车就哗直接开，连夜直奔上海的这个，
送到上海
啊，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医院。那么上海的这些儿童家长们就炸了窝了，说这怎么弄？你要拉到我们上海了，那我们孩子还敢去生病，还敢去这个医院吗？因为有名有姓，讲的是哪个医院。所以呢，我觉得跟当年那个 SARS 是一样，就是说他在民众中间造成了相当的这个惊慌的情绪，
恐慌心理，
担心，还有猜测。那么这种时候，就是说政府它需要及时的发布信息。当年这个非典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是一开始可能也是反应比较有点慢，后来发现确实是个问题，马上做了很快的调整在政策上，每天就是及时的更新这个疫情的发展，然后有什么
相关的数据
，所以这个后来呢，这个国际社会也给予了肯定，就是说这次后面还是做得很好。那么现在我想有习近平主席他的亲自出来讲话，那肯定对这个下面的 是吧，政府官员也会有直接的影响，就说你看习总都发话了，那咱们得赶快重视。原来武汉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要把传播消息者甚至作为谣言者传播谣言者来处理，这种做法我估计就应该不会再有了，肯定就是需要每天也是要更新情况了。
我感觉好像这次这个发病啊，这病毒感染的这个发病啊，好像没有上次就是 SARS 的那个时候那么厉害。我看
这个讲起来哈，这个时间哈，因为我也记得很清楚，03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呢，我在深圳的时候呢，是最早这个就是在广东发现的这个 SARS。那个时候是消息封锁的，国内很多事情都是在没有经过上面批准的话，它是先封锁，就包括武汉这次也是一样。这国内的这个习惯性的哈，就是这个宣传的单位习惯性的这个做法啊，不，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畅通的网络了啊，但是大家都是口耳相传的，我们就有听说，实际上它是从春运之前就开始了 ，SARS， 春运之前就开始了。那么这一次正好又碰到春运，现在又是春运，所以
这个
时机是很奇怪。那么当然也有一些阴谋论了，反正这个春运呢就很容易把它散播开来，因为人都在动。
锦秋，你说的阴谋论可以展开一下，你不用一带而过。谁的阴谋
啊？很有说拿这个这个华医啦哈，或者拿
细菌武器是吗？
哎，是试验啊，做一些甚至说因为要有其他的战争，所以要给中国也制造点麻烦，省得中国趁机会收复台湾。反正各种谣言啦，什么都有了。
就是说美帝阴谋。
总而言之，就是刚才辛蒂说的，他是怎么来的？大家都推给野生动物，什么果子狸啦什么，到底是不是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
这次我看新闻报道上是这么说的，
又到野生动物身上了。
是啊，目前发病的病例啊，有多数都有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的这个历史。
他那个海鲜市场第一个不就是封闭了，把那个海鲜市场给封闭了，
是
在把那几个谣言者抓起来处理的同时封闭了海鲜市场。
刚开始不是说这个不见得会人人相传，可能是动物和人之间会传染，
对，
那人和人之间后来不确定能够传染，现在也确定了会传染。
对，钟南山说了，
对，
钟南山他现在是卫健委的这个一个组长嘛，他就是这个传染防疫的一个组长，
对，
他说了这个，因为有15个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了，那换言之也是他们直接接触了这个病患，
对啊。
但这次好像感染的这个人群里边，危重的病人只占15%，
是，
就是危重不是很厉害，
致命性没有以前那么强。
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呀，又有过2003年的这个 SARS 这样一个风波的一个经验了，相信这次我们能够很平稳的把它度过去。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说这个来来往往，你像上亿的人次要在国内各地旅行啊，所以这种交叉的传染，而且又是密集性的，车站、机场、这个火车站是吧？高铁，就是说这个怎么控制？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就是也可能在春运一旦开始，春节期间这个。它就可能会呈几何速度的扩散，
所以还是提醒这个广大听众朋友啊，在众多的人群的地方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尽量的戴上口罩。说是这个戴口罩的防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是的，当年 SARS 的时候，深圳呢、香港，反正我那时候业务需要，经常要去香港，香港也是重灾区啊，几乎你看不见不戴口罩的人。
口罩脱销，我已经听国内的 我听南京的一个朋友说，说以南京已经买不着口罩
了，那个股票都涨了，做口罩的股票涨得很凶，然后呢海底捞的股票跌得很厉害，因为是大家在涮锅子的。
哎，我不是听说还说那个说烟草业类的股票涨得也很厉害，
很凶，
因为说尼古丁，
因为说现在说从 SARS 那一次抽烟的人
不会感染，
哎，说这一次所有得病的就是
都是不吸烟者吗？
哎，有好像有很少数吸烟的，他们的症状很轻。
就是说尼古丁对这个病毒有
抑制
作用，或者是有杀伤作用，这个不知道真假了，因为现在传闻很多了，我们也就是姑妄听之。这个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它有一个提示，它这个世卫组织的建议它是这样一个呢，就是避免与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密切接触，就换句话说有感冒的什么，反正就是要避免了。再一个勤洗手，尤其是在直接接触病人或有病人在的环境之后。第三个就是避免在无保护状态下接触农场的牲畜或者野生动物，因为不是怀疑可能是动物携带这些病菌吗？病毒是吧？
怀疑是獾是吧？
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有症状的人，感冒症状的人呢，应该注意咳嗽礼仪，就是咳嗽的时候自己不要对着人呢，或者捂起来，捂着点啊。这是世卫组织的一个建议。再一个就是美国这个 CDC 就是疾病控制中心，他们也在前两天开了一次专门针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媒体会，就是但是他们也没有讲出更多更详细的东西，只是说这个是不是要，因为有人在建议嘛，就是说比如说不要让武汉地区的居民出来了，就是说你们这个因为从你们那儿发源了，你们就好像禁止这个地方的人外出旅行，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医学方面的专家说这个还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从那儿出来的人要特别小心，就是要注意如果有什么症状需要马上到医疗机构去报告，或者这个到医院附近医院去检查。
是国内已经通知了非必要的话不要去武汉。是国内已经有公告了，然后现在所发生的病例好像都跟武汉有关系。
好像是啊，
是
都去过武汉是吧？
是，
对。这个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反正是希望这一次这个不要像非典那次就是发展那么厉害，就是说那次是有死了几百人吧，我想几百几上千人，
上千人
对。再一个就是说对这个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啊都有影响。那一年也是四月份，正好那年我回国，我下飞机的时候，就是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以后，所有的人不许动，然后上来一些戴那个像防毒面具的人，拿着擦到处喷，就是飞机上先喷，我当时就怕，赶快把手机举起来照了一张相。这张相后来我拿回来以后，我就在我那个，我当时不是在本地一个报纸当总编嘛，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头版头条，我说国内这个入境检查现在相当严格，进去先要被喷毒，喷着这个消毒一下。
是，
对。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微信里面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同样的事情，它是个小视频，在火车上那些人也是在喷，好像。所以这个对，就是对当年这个国民经济是有相当影响的，整个很多地方它就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嘛，大家都不敢出门了，不上班，
当时
在家待着。
当时北京是一个比较重的地方嘛，当时北京好多的工矿企业什么的都不怎么上班了。
对
啊，那长安街上的确是不堵车了，没有几个车走。
是，
对，
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月20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们分别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中国现在新出现的新一轮的 SARS。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名称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么国内现在据报道已经差不多有270多起病例，而且有部分的医护人员也感染了这个病毒性的肺炎。中国政府呢现在还是非常重视，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近平主席也做出了相关指示，就是说要全力的来防治预防这个病毒的进一步的扩散。那么无独有偶啊，我们讲到这个医疗方面的事，今天就是北京时间的20号白天，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又发生了一起这个医患纠纷的一个可以说又一次暴力事件吧。一位患者他这个应该说是又是持刀伤害了一名医生，在北京朝阳医院。那么医生呢现在好在还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正在救治中。这个是北京市卫健委网站就是在今天发布的新闻，就是说现在这个受伤害的医生的生命体征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据这个官方的透露，当时是有一名医务人员、一名志愿者和一名正在看病的患者家属，他们见义勇为，在这个歹徒试图伤害医护人员的时候呢，他们出来就是相助，所以这个暴力事件被及时制止了。那我记得好像就在几周之前我们刚刚讨论过，就是说中国的医患纠纷问题，特别是就是上次不是也有一个，也是北京的一个医生嘛，
是，
就是后来就那个
被杀死了嘛
，杀死了，场面很血腥，
割颈那个，
对对对，
是
对割颈的那个，
那是航空医院好像，
对，北京就是 北京航空医院，对，在定福庄那边，在传媒大学附近。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医患纠纷为什么老是会出现，那么反观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好像很少能听到这种就是病人去伤害医生的事情。那么两位嘉宾也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待过很长时间，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问过鼎兄啊，就是台湾有过这种事发生吗？在你生长在台湾期间，有过？
我记忆中没有听过，
没有听说过。
可能有一些口角啊，
嗯，
但是你说伤人的事情，不要说死了，
嗯，
就是杀人了，就是伤人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听过。
因为我听说啊，就是说台湾的医疗这个体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好像。
是。所以现在我有很多朋友在美国很多年了，他们退休了之后都回台湾去养老
啊，因为他看病比较方便。
是，也有很多呢是每一次回台湾就是去重新把自己调整一下，体检啦，弄牙齿啦，等于说是在那边做。
是免费吗？
这么说吧，也不完全免费，因为台湾有一个这个医疗保险，就是全民健保嘛。
嗯，
那么每一个人呢，就是像我个人的话，我一个月交30块不到
台币，
不是美元、
啊、美元
啊，一个月就是不到30块。
嗯，
然后像我假如回去，他是洗牙来说吧，这是最简单的了，半年你就有权利去洗一次
啊。
那么一次呢，你只要花1.6美金。1.6美金吧，
就是很便宜了，基本上
非常便宜，
接近于免费了，
接近就是个挂号费。
对 对, 对，
就50块台币的挂号费，你就可以给你洗了。那么一年两次，很多其他的病也是这样子。那么看病，门诊的看病一般的费用都很低，唯一就是药你需要自己买，就这样子。
这个，那么你在台湾看病，我多问一下，就是说在台湾看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说去排长队，然后医生都很紧张，像大陆啊，一个医生比方看很多人进来一个啊，快快先生，一个医生可能给病人的时间5分钟，台湾有这种情况吗？
是这样子，台湾因为地方比较小，它比较，
人口也没那么多，
比较密集，
对，
就是医院也很多。
嗯，
那么现在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挂号嘛。你在网上挂号，你这一家假如你认为排的长，你可以选别家都可以的，因为他都你的那个健保都是都可以
都 cover
的，
对，
所以很少说你需要等很久的。那你自己都预算好时间去，然后医生嘛，他台湾也有中医西医都有，你都可以随便去选。
嗯，
所以像这种医患纠纷像大陆这么严重，因为我个人在大陆也很长时间，所以我也了解大陆啊，它这个医疗改革啊是一个很可怕的做法，它把它变成一个盈利事业单位，政府的补贴完全没有了，
它跟营业挂钩起来。
对，所以大陆的那些，我看他们医院里面呢，假如说是开年会啊什么，都说我们啊这个效益又成长了多少，住院
创收多少，对，
又加多少。按说你这个医疗体制应该是你病人越少，你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才越健康嘛。但现在医院呢，就是小病大治，是吧？这个都是，
而且它跟医药也挂上，
过度
跟药类，它这个什么、什么医药代表还到处去推销药，一个感冒给你发拎一包药，
是，
那我想开药的这个医生他是可能是有好处的嘛，
他这个就是过度医疗之后呢，造成了病人不信任医生了。
对，
而台湾呢也曾经有过，不是没有啊，因为健保只有公家付钱的，所以有很多医生会联手去卡油这个健保费，你卡不到病人嘛，你卡健保费，那政府会抓的，他会有人来检举，他就去抓，所以很多医生就不敢了，因为医生还是一个比较高收入的职业，你犯不着博这个蝇头小利嘛，所以就比较没有这种现象。
嗯，
这个我对大陆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啊还是有一点点的了解，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我哥哥姐姐，我哥哥也是医生，嫂子都是在医院工作。嗯，
那你会不会就是 没有一般患者的那种需要去排队啊挂号啊，因为你家里面有这些关系，可不可以就是说去了就可以比较方便的看到。
说句实在话，我从来不排队，
不生病
我从来不排队，
生病也不排队。
对，因为我这个在国内的医生朋友也比较多，
是，
我对他们也比较了解。
但是你去医院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周围是比较多的？
这个因为最近这一阶段吧，就是这种伤医啊杀医啊这种事情出现的比较多，这一定是在某一个关键的点上面出了问题。
嗯，
我分析觉得，我觉得体质问题。
嗯，
体质问题。首先呢，是在国内啊，这些三甲医院好的大医院，人满为患，人非常的多，就是好多的这个病人都集中去跑在这个好的医院，像北京啊，什么301啊，什么这个同仁呐，就这些好的医院呢，去看病。那些不好的医院啊，
或者没有特长、没有专长，
就没有什么，就是这专项的这个特长的这些医院呢，就门可罗雀，就没有什么人去，大家都挤在那些好医院去就医。这样呢，它就是我们这个国家里边的整个医疗资源分布的并不是很平衡。在大医院的那些好的专家啊，那些好的医生啊，那你想他每天就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
是，
对，再加上有一些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是有特权的吧？这个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领导干部是有特权的。
对，
假如你是省级的领导的话，那你肯定是到那儿直接就一路绿灯，就去看病了，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亲友关系是有特权的吧？
对，
所以最苦的就是那些什么关系都没有的那些老百姓们，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我排了3天的队，拿个小板凳在那去挂一个号，然后等我去该给我看病的时候，前面来一个人加塞进去了，来一个人加塞进去了的时候，他心里边肯定会不舒服，
火气很大。
对，其实这些东西他都会冲着这个医生去发火，都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不平衡发在医生那个宣泄在医生的身上。
他也只能接触到医生。
对，其实这不是医生造成的，
对，
这是整个体制造成的。还有呢，就像刚才小南兄你说的一样啊，医生的收入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他工作的薪酬，医院给这个给发的工资啊、手术费啊这些，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回扣。比如说这个耗材的回扣啊，药品的回扣啊，这是他收入的一大部分。这也是体制问题。这个一直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什么这个药品啊，就是药品有这个营销的代表啊，跟医生去接触啊，你搞你的市场啊。你看某一个这个科室里边啊，包括消化科啊，什么那个耳鼻喉科啊什么的，门口都有一个小牌子叫什么医药代表禁止入内。但是这件事情一直也没有禁止得了，就是我们国家的药品的销售还是这种方式和渠道。
对，
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医保，现在我们国家的医保啊，跟医院呢、啊，还有病人呢、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是很微妙的一种关系。举个例子说啊，现在呢，医保呢，就是钱不够花，有病的人多，大家投保了以后有病的人多，医保中心的资金呢有限，他的资金有限以后不能够支撑这么庞大的医疗支出以后，人群的支出以后，他怎么办呢？他就给医院进行压缩，什么东西我不能给你报销，什么药品不能给你报销，他自己单给你列出名录来，
就是保险公司、医疗保险公司。
对的，
公司
对的，
这个来。
我记得2018年呢，医保中心有一个文件。就是说不让三甲医院使用这种长荣线，就手术缝合的长荣线，因为这个支出太大了，太贵了，使不起了。
长荣线算比较贵的
啊。对啊，那你使不起了的话，就是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他就不能用长荣线，因为医保中心不会给医院拨款。那你不使长荣线的时候，那我要是两层缝合的话，我再把它打开里边再拆回线再缝上，再做一次手术吗？这个就是
一奇怪了，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对呀、
你打开以后再缝上，你还不用长荣线。
但是这个矛盾最后还是集中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医生会认为那个这是医保中心给我们这个整个体制管理上面的要求，我就必须这么做。但是病人说你不好好给我看， 你为什么让那个里边不给我用长绒线缝啊？你让我在拆线的时候再把它伤口打开一次，再拆线，然后再缝上，那我就恨你这个医生，我就要报复你。
对，
其实好多好多的这种事情啊，归根结底还是体质问题。
是啊，这是刚才就是鼎兄提到，就是说这个医疗改革，它这个改的这个，我觉得方向是有点问题，因为医院嘛，医院应该是救死扶伤是主要目的，而不是作为盈利。那么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其实是应该国家想办法来解决的，是吧？就像我上次好像我提到过，就跟警察一样，警察就是说我破一个案子要收多少钱，我没钱我不收，我不破案，那这个机构就麻烦了，是吧？
是。
所以这种像医疗啊、治安呐、这个消防，比如说消防员是吧，交钱不交钱，你火就烧吧，我不跟你面，这个都是属于就是不应该跟盈利挂钩的。这个就是国家它在制定医疗体系的这种改革方面，它需要避免这个。就是
在国内一个很好的大医院的科室主任呢，一个月的工资无非就是10000多块钱人民币啊，10000多块钱，高的20000块钱最多了。我有一个朋友，不说他是哪儿的啊，
对，
他说我这个月我得多做点手术，为什么呢？我孩子要去美国上学，我这个要不我支撑不了他这个庞大的在美国的生活支出，他说一年在美国得人民币得50万左右，50万人民币左右，他说凭我这点工资不够啊，我说那你就指着这个做手术收红包吗？他说收什么红包，现在纪委这个还抓得很严呢、纪委跟每个人下指标说你叫微腐败，微型腐败，你有没有做手术的时候收过患者的红包？这个他说我没收过红包啊，就是没收过红包，那你们没收过红包，那你天天反省，你们得好好的反省，你们到底收过没收过啊、那我收过，就收过不多的几个吧，那你们就象征性的交上来就行了。反正现在就这种事情啊，国内这些套路上的事情啊，一直是普遍存在的，搞得这个医生也是很每天焦头烂额，然后患者好多的这个不满的情绪，对医院的不满的情绪，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对整个就是社会不满的情绪，最后宣泄在医生身上。
对，这个非常不幸，就是说医生他们在第一线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病人又那么多，有的我朋友曾经给我发过一个北京哪个医院，他给你拍了几张照片你就知道这个，因为他说你到美国医院嘛，都好像窗明几净的，人比较少，然后进去坐在那儿几个人排队，没什么人，就等着医生叫号就完了。他说医院那个有北京有比较好的医院，就是像什么儿童医院要去看啊，一开门啊进去涌那个人潮水一样的。
美国是预约制的，这一段时间我就给你这一个患者，我跟你来接触，来询问，来问诊，来治疗。而国内不是的这样的，你这个挂号来的以后，前边还没看完呢，后边就已经涌进来了。搞得这个医生还赶紧出去。
所以医生有可能他会比较焦虑或者烦躁，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在言语上呢，他就不可能那么
对呀
耐心。那跟这个患者之间的，也就是说，可能患者也会觉得不满意，觉得我大老远的，我一大早就拎个小板凳，冒着寒风在外面排队，排到了等了多少个小时，中间还有插队的什么的，最后到我了，你计划三言两语啊，这什么？因为我是就是好几年前我看过一个小视频，他就说这个，他没讲的不是医生，他讲的是护士，就是说台湾护士和大陆护士的区别，台北护士和北京护士的区别。他是有点搞笑，但是他那个讲得很形象，是一个女孩在那做了个视频，他先假装台湾话讲，他说哎呀孙先生马上给你打一针啊，要一点点疼一点点你小心啊，然后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换了，马上这边说裤子扒了快点，你在那嚷嚷什么呢，就是这个是讲这个不同，他是说台北的护士很温柔很细心，然后到北京的这个护士就特别这个野蛮粗暴，然后就是说，我是觉得患者他的这个 压力也很大，当然患者是吧，因为家里人生病了，
对，
首先心里很焦虑，再一个就是说经济上他一想我看病要马上就要花钱了多少钱，再一个到了现场可能他又等待，最后一进去以后几分钟派你出来，他可能就
其实从社会角色上来讲，患者杀医生的应该是不太多的事情，
应该是因为他是帮助你的人，
你就是我把我的生命都交给你去这个去治疗或评判了，你认为我还能够活着，还是能够好能够坏，你说了算了，他我怎么能够就是对你有这样的仇恨呢，对吧，我是在恳求你帮助我，那他是一个寻求帮助在医院的，
这个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就是因为追根究底就是唯利是图造成的，他不信任医生。像上一次的那个就是民航总医院那个，我还特别关注了一下那个新闻，因为那个凶手已经被判死刑了，很快12月的事情，你看现在已经被判死刑了，这个时间很短。
对，
那么我就特别看了一下一些那个报道哈，他这个母亲呢是95岁，送到医院去，就是他母亲就是不愿意吃饭，就是没有什么毛病，送到医院去，然后就是想要打点营养液嘛，结果就给他弄了一个什么醒脑的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中成药注射液，
注射了中成药，
中成药注射液，这个东西有很多未知成分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已经出过很多纠纷，然后又让他在急诊室不给他病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报销，这个都要自己付钱的，一直给他弄在急诊室。我认为这个医生呢，也是因为有创收的压力，所以才这么弄。现在这个老娘已经好了，因为他一杀医生，这个事儿闹大了，把他马上就送到这个高级病房里面，他已经这个老娘反而好了，但这儿子已经给判死刑了，所以你说他那么换言之说，不是不可以救，为什么一直要给他打那个，让这个人就昏迷了，让这个老人就昏迷了，这个就所以他们就怀疑他，你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你这个医疗是不是？不管是过度医疗也好，或是说未利医疗也好，你不应该这么做。所以他们也是跟这个医生，因为在医院很多天，他不是去了一天两天呢，
是
他一直到平安夜才杀这个医生，他好像12月4号就住院了，
而且在医院都是医生的道理，他每一个这个治疗的行为都让你签字，那么厚一摞的文件，你签不签？你签了以后，我才能够给你看。
就是免责嘛。
对，你签完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啊，没有我的责任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好多年以前啊，在北京301我做过一次手术，我的鼻子里边有一个小问题，我要把它做一下。当时呢，我找的那个北京301的耳鼻喉科的一个副主任，姓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关系非常好。然后他看了一下，他说你住进来吧，我来给你做，我把手术给你做了。我住进去以后是一周以后做手术。住了一周检查，一周，他说明天早上给你做啊，早上6点护士来了，给我打上了那个解痉的针，6542，就怕你这个精神太紧张啊什么。打完这个针以后啊，可能会口渴，但是手术前是不让喝水的。我就做好了手术的准备，结果早上6点注射完了以后，下午5点半才做手术。
啊，这么长？
我这
一天。
打完针以后口还干，还不能喝水，整个就一天。
嗯、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武大哥，我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给我做手术啊？我等了整整一天呢、啊。他说嗨，中间来了一个领导，来了个领导，就是因为301是北京那个咱们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定点的就医单位嘛，没办法夹在你前面了，你就只能等吧。这个是因为关系都很好，都比较熟啊，你就等了吧。这要是没有这种关系的话。你早上给我打了针以后，然后到下午快12个小时了，
是
早上6点到晚上6点12个小时
了嘛？
啊，对呀、啊，那在美国这种事情就很奇怪的一件事了。
对，
我就要跟他理论了。
对，好的，那我们再插播一段广告，然后回来，谢谢。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 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卖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月20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来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医疗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发生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在某些方面有点像很多年前的这个非典，就是在这个春节之前这个开始发生发展，然后逐渐往全国各地流传。现在除了在原来比较集中的武汉地区之外，那么在北京啊，在广东啊，可能都有病例发现的。
深圳有8个了。
深圳都有8个了。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这次就是不要发展的像非典那么严重吧。这个一个是在人员的就是伤亡啊死亡这个方面，就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小的局限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最好没有。那么再一个就是对整个国家经济对社会秩序这些方面的运作，就是不要有太大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又谈到了医患纠纷的问题，因为在北京时间今天白天，北京的朝阳医院又发生了一起患者伤害医生的事情，那么也是非常不幸了。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出了非常好的见解，就是说是在体制方面，在这个医疗的这个医疗改革这个方向可能有所偏差，这方面我觉得需要从高层做一个调整，在医疗系统的定位上要把它定位成一个应该来说是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它主要起的救死扶伤的作用，而不是应该把它定位成一个商业机构、盈利机构。这个希望中国的医疗改革能够朝着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去推动吧。我们现在可以换一个话题，就是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在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国王室最近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大事，就是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两位公子之一，全世界很多人可以说看着长大的哈里王子和他的夫人梅根，他们前不久宣布要退出王室。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儿。
是的，这个他们的退出呢是有已经谣传了一阵子了主要的是这个哈利王子的太太这个梅根呢，他是可能有点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皇室礼仪的约束吧，我想。
他原来是个电影明星。
是
美国的是吧？
美国的
是，他是美国的演员。那美国人不是崇尚自由嘛？他这个英国是个比较古老的，尤其是皇室，那有很多的规矩。
对
啊， 那他那个可能也是比较无拘不
无拘
束缚了，
对，
但是所以他感觉这些繁文缛节对他来讲是一个是个压力吧。所以但是这哈里王子嘛，肯定跟这个太太的感情好嘛，那只好将就太太了。
对，就是他们是要退出王室生活以后呢，就是说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个人的自由。
是，
对，而且明确表示在获得个人自由之后将要生活在北美，
英国或北美。
啊、哦，英国或北美。
对，他说英国在、生活在英国或者是北美。
对，那他肯定还得回英国。这个哈里王子，我今天看了他的那个发表的那个给新闻界的那个讲话，他说这个我仍然是很爱英国，很爱王室，我仍然是王室的一个成员，这是他说的。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到王室成员的责任，能参加王室的一些活动。但是
他奶奶好像也是说你永远都是我们王室的一个成员。
对，
嗯，
对，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他的这个很多王室的这个头衔要不能保留了。对，包括不能再称为这个陛下，包括不能保留他原来在英国这个皇家军队中间的一些职务。另外他们在温萨堡这个做的装修的费用240万英镑，要让他退出来，因为那个是纳税人交的钱，他们就是好像这个可能当初花钱的时候是不是有个什么条件还是怎么样。
在新闻报道上说说他说这个将来我的生活不会在经济上面感觉到很拮据的，说赚钱还是如探囊取物一样。好像那个查尔斯王子还也说以后呢也会给这个哈里每年200万的这个生活的经费，继续会支持他的生活。他说他是希望能够迈向更加平静的生活，希望经济独立。然后有的记者问他说将来你想做什么，他说打算在电影啊、电视啊、书籍啊、社交媒体啊、包括商业演讲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时候，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经历嘛，对吧？这些地方呢，然后来谋生。他说赚钱还是不成问题的。
对，他有这个英国王子这么一个身份，我想他哪怕去做广告可能都
对呀，
赚不少钱，是吧？给某个产品做个代言呐、什么的。
而且他爸爸还是在经济上面很支持他的，他说将来你
他爸爸肯定 对啊，不能不管嘛。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困难，老爸一开口肯定
这个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好日子过腻了。
他是可能我想是作为王室成员可能限制确实是比较多。
对，
限制比较多呢，比如说他如果想去拍电影啊、拍电视啊、做什么参加这些活动呢，我估计就是可能奶奶不同意啊，或者是谁不同意、
尤其是英国王室这些这个羁绊束缚的确是太多了。
对，所以怎么说还是那句老话，这个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啊。若为自由故，他现在是这个王位也要抛。是吧，
这个让我们想起来了，这个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当政的这些红二代、红三代们啊，
对，
应该对他们有一点触动的作用。
开大奔入故宫啊。
对，
是
这个无独有偶，就是
人生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对，是炫富呢，还是追求个人的自由？追求自由
凡是炫富的人呢，其实都不是富人。
是，
是的，
对，
富人他不用
用小品的话说啊，那个钱呢，不是你爹给的，就是你干爹给的。
对。他炫什么缺什么，我想是这样。
对、
就是、
越炫什么越缺什么。这真正的这个创业者呀，就是这个财富的缔造者呀，他不会那么去炫的。
对，
而且你要是有这种炫的性格的话吧，你也不可能把你的财富帝国扩充到很大的，你长久不了的。
对啊，你想他的兴趣就在这儿，他这个品位不高嘛，他不可能做大。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实际上就是现在在网上也是喧嚣一时的所谓这个 啊，这个富家女开豪车开大奔进故宫这么一个事件啊。现在透露出来说，这位叫高露的女士啊，是中共军界元老之一，就何长工的孙媳妇。
是，
她老公叫，是那个何长工的孙子媳妇啊，
孙
媳
妇
啊，孙媳妇啊，
她是孙刚的老婆，
何刚，
何
刚，
何刚啊，
何刚，
她何刚是何长工的孙子，
孙子，
就是是何伟的儿子，就何伟是何长工的
何光伟是吧？
何光伟，对，
何光
伟，他是国家旅游局局长，
对，当了10年的国家旅游局局长，所以也是红二代的后代，那么就算也算红三代了。
嗯，
他这次是他原这个高露是国航的空姐，好像后来这次开着大奔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然后在故宫的某个地方停下来，拍照。然后在网上就是到处的发帖，就是说我开车进了故宫，这个怎么怎么样，这个从这个照片看好像进去的不是他一辆车，还有别的车，
是
啊，那个大奔的那个玻璃上面
反映出来
其他的车。我看到另外一条帖子说，这个中国房地产大亨这个潘石屹前两天也在发，后来说看着这个日子好像也有点像是跟这个高露这个进去的那个时间段也都差不多。那么高露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就是说潘石屹赶快把他那个发的那个帖子给删了，就是他那个也是在故宫里面，觉得赶快别沾着。
你看这个开大奔在故宫里边炫呢，包括前些日子好像是也是个空姐吧，在驾驶舱里边，
还
不是空姐，她是那个
学生
机长的
女
朋友是吧？
对，是一个航校的学生，好像是什么那个。
尤其是现在这都属于一类人啊，就是长得漂亮的女孩子，结果没有修养，没有文化的，
实际上还
没有教养。
不是长，你没有看到她那个图片。
这个高露好像现在
照片
网民们都觉得说，这个怎么会找了？这就是说富二代口味也不对，不是这个
修过的修
红三代
花了百万整容的那个脸
是吧？
包括机舱里面那个也是，都给人肉出来。
这应了那句老话了，叫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毁身，是吧？穷嘚瑟，将来迟早会受病。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是黄三代是吧？皇家的，一个是红三代，其实还不是红三代，是嫁给红三代。那么追求不一样了，所以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境界。
一个是西方列强的后代，
一个是
一个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对，
差距还是蛮大的，是吧？
是的。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时间了啊，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各位听众。
好了，朋友们晚安。
朋友晚安。